好，我们刚才谈的这个，看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论啊，但却也只有走这条路。所以我们要讲说如何观这个妄想，那这个目为了要达这个目的，就开始必须很仔细的就我们所指的地方开始观察。所以你既然指你的五蕴，当然就观身受心法咯。所以那我们现在最容易之前我们大约也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个方法给你，我们很容易就依着这个方法一个表象的，但其实整个见的建立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观我们观身观受观受观这些身受心法这些，我们在观的时候其实它必须要有一个正见，就是观察法，而这个观察法背后会回到什么缘起，所以它不是看多深，而是看相依，看到一切法的相依。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算你不断看，它会起的一些善法功德出来，但它不容易真正的放下。为什么？因为你不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论，你不能看到那种无自性的意识出来。因为无自性的道理啊，他在讲诸法原生皆是假，他之所以能证到他的真实实际的时候，是因为从缘起的道理。所以你在看一个法的时候，终究必须要往他的缘起意去带进去。如果光只是傻傻这样观，他不容易得到最后的结论。所以不是你一直用很深的地方一直观察，其实重点是你要找它的实际、它的实相、它的真实意。所以这个真实相没有其他路，就是从缘起。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色法的相依，色法跟心法的相依，然后心法里面种种，你它是给我们现在在为了要观察它的无自性，所以我们先必须要了解它的法住之。这个法住之就是说这个法如何如何现在展现在这里，你要懂你才有方法切进去。好，我知道啊，就算它展现在你眼前，你用极细的心在观察，你不会得到这个结论，你不会得到法无自性的这个结论。你要得到法无自性的，你可能你到最后观到没有的话，只是因为细到你抓不到它的主，你可能是看不到，而不是体会到无自性。你是看不到，不是体会，所以这时候所产生的任何法的认知往往会偏离，包括我们的心念不起来了，以为叫无分别，这是不是到最后说正四禅到最后到地狱去的那一位，他得到的不是一个真实真实意，他是得到某一个印象，甚至有的人在这种修行当中得到某一种很多境界没有，但有一个独存的特别让他欢喜信受的东西，他会认为这叫真常，他会断灭，他会执着有一个真常体，这个断常二见就在这里会衍生出来。因为如果你依缘起不会有这种问题，你不依缘起，或是你有时候我们是缘起道理归道理，但不是落实下来直接用缘起的角度在观察，所以观另外是个观法，观是直接在看，但不是用缘起法，所以这到时候会得出一个结论出来，这个结论可能五花八门啊，但不会走向真实的那个实相，不会。因为所以我说这就是出家道，这才是出家道。所以你一开始整个修行不会彷徨，你知道你应该问法，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这条路一直追的，那修的也是这条路。好，然后碰到什么障碍没关系，只要这条路让我修就好，当然讲是很容易啦，但其实本质叫做就是说嗔机毁誉啊，不是我怪的，应该来讲会慢慢走到这里，就是这个没什么问题，这随你啦，这个随你，只要留个一口饭让我用功就好， 就有机会让我这样去磨练，去揣摩。我走在这个解脱道，我走在这个菩萨道，我只要留个幻，不要太阻碍，我还是脆弱的小菩萨。磨可以磨，但我有我的意思说，不要弄到障碍因缘太重。至于我觉得后来修行人就会开始抓重点，他怕的是障碍修行，他不怕这些世间人琐碎的东西。我们不要倒过来，我们应该选择，就是我们讲说，如果无道无良，你赶快跑啊！但如果良不多，但有道，你再怎么你也熬下来哦。最重要是道，所以你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这时候你落入一个道场，你进入一个道场，你就目标很清楚。我今天依止一个善知识，就是要得这个法。我就觉得那善知识脾气坏，那是他的事。那里面怎么样？他的事。我如果管我把我的宝贵修道生来弄到这个多利多少啊，没关系，那个不是我在乎的。只要有法好学，有法好修，我就很满足了。我就是一天忙个23小时，一个小时让我修，如果他是真法也满足。那你要整天都很快乐没法，不要，那是在家。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明确目标，你才知道这时候该忍的要忍过去，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每个人要熬的，就世间业报来的嘛。你千万不要动的把从世间的这些琐琐碎东西把你的修行目标给模糊掉。有时候为了一个法来，结果动摇的就是因为为了小碎琐碎的事情，那可见你自己本身在向道这一方面目标不清楚，才会轻易被琐碎的东西动摇，不是吗？你今天要动摇我的道理，只有什么？我得不到正法，有的话我熬。你要我整天忙，甘愿呢？只要你让我觉得我这样修行有意义，那就好。求不多，就求这个而已。这时候你才不会在很多地方轻易动摇。所以我不是讲说，假如你抓到你最核心的目标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也比较有能耐去堪忍跨过去，为什么？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明明你正在道上，你轻的被其他东西动摇，那动来动去找不到东西了，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讲说，你千万不要随便动啊。你现在动的理由是，你是拿棒棒糖去换，你是拿钻石去换棒棒糖呢？这种东西不值啊，不要考虑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在现在在跟一些学生讲说，如果你要我尊重你，那请问你这个烦恼就不要跟我讲。怎么变成这样？因为这种烦恼太小了啊。如果我把这个烦恼当烦恼，就是看清你这个烦恼小 case， 你自己处理。我把你当大人物，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不处理，对不对？因为我们讲的都是生死大事，你就不要跟我讲那个少一块，我怎么他分少一块给我？哎，这个你自己处理，这个我就没时间处理了。所以很多事情，我现在慢慢也越来越不想处理。为什么？处理下去，把人很可贵的光阴就耗在这里身上。那属于这类事情你自己处理，因为这个一般在家人都不处理这个事情哦。你如果还把这个当作那么重要，你要知道我怎么还这种等级，因为这个东西跟生死是不能拿来放在一块的。真正的苦恼不是这个，真正苦恼后头还很多，老病死这个问题才你要关怀，就关怀这个，你那个东西不要理它。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修道人，因为看得清楚以后，他的堪忍气就咚一口气就跳上来了。因为他是对他自己的修行的自尊自重，我何许人？慢慢不要不要，不时皆来时，对，别，这个我不值得，所以修道人就一股傲骨就出来了。不要，我谈的是生死大事，这个是不要。所以我们就讲天大的事心中化了，琐碎事不谈。那我真的是什么 怎么修？我老半天一点法都不知道怎么学，我就问这个，哎，所以你看那个央伽摩罗，央伽摩罗是立根者，他为了求法才杀人哦，他因为不知道被蛊惑，但这个人是不管怎样说到说做到就做到，后来世尊这样一开示，他该忍辱就忍辱，这么一个造罪那么重的，他再用正果。说一就一，做坏事很完整，其实那个很完整就是他很坚定。那这个情况在哪里？在那个诶什么楞严经那个谁摩登伽尼，摩登伽尼也是一个大哦，这个大丈夫的料子，他敢爱，做爱就跟你追到底，然后一震就震阿罗汉。所以我说这个对摩登伽尼我真的是钦佩钦佩啊，在世间他做什么事很清清楚楚，自己要干什么做了，然后这个是为了他的执着，他就这样，这是一股大丈夫相啊，他绝不会别别扭扭的，但一做就做，然后他一觉悟就觉悟。所以你说他烦恼重吗？也是重，因为在还没得到解脱的时候就是重，但他有一种怎么样说断就断的气魄。那我们经常是在琐碎里面照顾很好，但大方向却没守住。我们很多地方照顾好了，可是在主要的地方那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地方是守好，但你做一个出家的最核心的东西却没守住。我们可能经常在处理这些琐碎的是非，我们忘了生死大事的大是非，却没去讨论它。那你们就一直讨论这个，你没完没了啊。后来一生就在处理这种事哦，我好像想起来好可怕了。所以我们既为啊同道人啊，不要互相伤害哦。我的意思就我这样的烦恼我自己解决，你的烦恼也不影响其他人。我们同为为了解脱生死而修行的，尽量能忍，尽量不要干扰，因为大家已经够苦恼了，所以尽量很多烦恼自己解决。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他尊重自己。所以我说从解自出家法的自尊自重又产生了一路上的这种反应，只要你确定，很多反应跟着就出来了。所以我要讲说有些东西啊，你一务必要尊重自己，就像劝化菩提经文里面尊重己临，尊重自己，哎，这时候你才你这时候发觉你的自尊心根本不需要别人，而且很多东西抓到最源头的时候，很多枝末节的东西啊，你发觉、啊、算了，你看这么一口气、啊、算了，你让你的格局就一下子就放大很大了。那这么一个观念一想，哎呀，我重新定位好我自己的方向，我才是尊贵人呐、啊，哎，我才是三界中的真实尊贵，因为我准备出三界了。这一份尊重一旦有的时候，这种珍惜，那就该开始什么？不甘去堕落，不甘去做那种，这个我不要，我不是这个。所以它不是一种勉强，然后我们讲的少欲少欲，我们就洗足就好了。我不要这个，这个不究竟，这不是一种勉强的对峙，而是从事里面的尊重。当你尊重很多东西，我可以不要了。所以我想虽然是一个高的理论，它变成它整个目标都在集中在这一条解脱道，正见是这样，他的身心行为也都顺在这一条路，所以他的修行目标是很清楚的，他不会说我未来怎么样，有的人修到最后啊，那不知道很无聊啊，那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对，不是明确的啊，文法也文啊，所以只好文法，所以变成录音带也收了很多，晚上没事的时候东听，哎呀听算了，听经文一剪，哇太多了嘛，就要一直挑这个某某人的，哎呀不错，听说不错，听一些还好，哎听说那个不错，那还没听完就听那个了。所以有的人也问法问啊，他就问，问到最后我才再回答他，就说啊你有一个问题，我说啊好你就问，我再回答他又问另外一个问题，我那时候就说你到底想不想知道啊，应该一直问一直问，你到底想不知道还是只是想问而已，听法听法听到到底你有没有想要悟入啊，没有的话你听都没有，你多也没有， 你就有我即便少我就想知道它所以然，对不对？我懂一个不就我刚举例啊，算术懂了什么题目都会啊，对不对？所以最近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跟你讲，你小心，我明天要出一题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加法，你一定不会算的，你一定没算过。我看你今天晚上要好好准备，我看你今天晚上睡不着了，你会不会？会，无关爱故无有恐怖，连准备都不用准备，因为会了。没算过，我知道我没算过，但一定会，是吧？修行人到最后那一份自在就是这样，没问题啊，再多也不怕。你长到本质的，你再怎么变啊，离不开如来手掌中，随你欢。所以这样，你看，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意愿，你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知道，哎呀，为什么不受后有？那都没那个因，怎么会有那个果？从此这种爱欲之因抵停，轮回之果也不在。大事已办了，是不是？这才是一个道人到最后就觉得说，我虽然还没到，我正在走这一条世间人所没有的路，就有一种非常尊贵。即便在森林里面没有人，你也很欢喜啊，是不是？这时候呢，即便一个人修行，总是当在回想到这个道理的时候，自己内心就喜滋滋的，好难得，别人没有，我有，哇，好不容易挖到这个宝藏，你是什么宝藏？不给你看，我就要那个像小孩子这样，而且修道人有时候这样，不给你看，要吗？看一下，不要，对，就好像很珍惜自己拥有的，像我们现在拿不出来，就变成就羡慕外面的。我们应该是怎样？这个是宝贝，平时轻易不能显露出来。好，给我吧，不行，你不行，百般珍惜，所以那个珍惜的感觉，要生出来，我觉得这好难得。所以说，即便你一个人躲在深山里面，也没关系，独乐乐无关系，因为我有东西啊，对，才不会找上去了。我一个人又要煮饭了，在生团还有人煮，现在变成要自己煮。讲好说要读经典，哎呀，好吧，那没事干，只好读一读。到了中午又要吃饭了，好吧，就去煮，煮完还要洗碗，然后自己拜到最后觉得蛮无聊的。可是既然说要闭关，只好这样做咯。好辛苦哦。弄到最后找个理由，哎呀，某种语言就流出去了。你看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啊，那很多人住茅棚，结果茅棚锁都锁在外头，表示什么？没人了。正常应该锁里面，他怎么锁外面？修一修就不见了。因为有些法师都专供养住茅棚的，他的供养没多久锁就锁外面了，他就锁外面，当然就不在里面哦，所以这个菜就不用再，下次就不用送这里。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要有功夫，而且要路很清楚。好，我们接着啊，这个后来我们在这个第五页里面有讲到那个出家与在家菩萨之差别，其实这里有讲没讲，我们大概也都可以知道，因为这里面有谈到，你看，这个在印度两大重要的大圣啊，法中观为师都讲同样的道理。那这个道理有时候这不是落入到文字上去争哦，我们出家多少不是，那本质就好。所以刚才讲说那个出家在家，它的本质就是胜你出家就胜过在家，因为从它的意义上来讲就胜了，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傻傻的跟人家论，在家为什么不行，在家怎么样？那我们出家，你看你们出家也苦恼，我再怎么苦恼也比你行啊。好，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我们先看第六页啊，第六页那个大智论我们在前面有已经有谈到了，大概在第六页的往下走啊，有一个优波罗花比丘尼本身经，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莲花色比丘尼 这个故事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哎，但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他的本质，你必须要找到的，他不是鼓励你犯戒哦，因为犯戒会很苦。但我们讲他，我们必须要找到他的主定位哈、哦。他说：“活在世时，持比丘尼啊，得六神通阿罗汉，入贵人舍，常赞出家法，与诸贵人妇女言。”姐妹可出家，诸贵妇女言，我等少壮，容色甚美，持戒为难，或当破戒。比丘尼言，但出家破戒便破。这要是像我们这样随便讲，这可下就都乱掉了、哦、但这是阿罗汉说的、哎、因为他看得到那个因果、哦、问言，破戒当堕地狱，云何可破？答言，堕地狱便堕。很大方。诸贵妇人笑之言，地狱受罪云何可堕？比丘尼言，我自忆念本宿命时做戏女，着种种衣服而说旧语、啊、或时、啊、着比丘尼衣以为戏笑，以是因缘故啊，迦摄活时做比丘尼。他完全是演戏的，可是演戏演戏，那个比丘尼这个很笼统的概念竟然种下去。你看吧，他现在是烦恼，但烦恼里面他其实有对比，因为他在他的认知里面比丘尼应该这样，所以他在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对比丘尼的定位？有啊，他在演比丘尼，对不对？他虽演比丘尼，可是他是用玩的，但他在演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判断，就判断比丘尼是这样亲近，就是这个种子，就这个种子以后他就当比丘尼。那当然这个要因缘成熟，因为他的那种戏笑也会有果报，但不管如何戏笑的果报，他这一份内心已经种下来，不种还不种什么都没有，他种下对比丘尼潜在的一份应该有的定位，他有这么模糊概念，这就是一个解脱种子。哎，然后自是贵性端正，心生骄慢而破境界，破戒罪故啊，堕地受种种罪，受罪毕竟啊，只释迦牟尼佛出家得六神通阿罗汉道，以是故知出家受戒虽复破戒，以戒因缘故得阿罗汉道。好，若但作恶，无戒因缘不得道也。我乃习时世世堕地狱，地狱出为恶人，恶人死还入地狱，都无所得。今以此证之，出家受戒虽复破戒，以是因缘可得道果。也就是说，我看到我过去啊，就这样一直受罪，找不到一点机会，结果就这么一个戏论，那么戏论里面竟然捞到一点真，就是这个让我跳离出来。那如果没有呢？没有，我的罪可多了，我根本没完没了，一直走，我就一直滚到没完没了。所以说，如果从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不是要让大家去轻慢，然后随便出家，随便乱剃啊，然后就找这个理由，这个会有罪过。我们是从整个大方面来讲，好，他如我们在这个受持这个啊，你如果一点一眼，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那烦恼重到那没机会，所以我只好怎么样，给一点，就是有点染污佛法，却有佛法。为什么不给他染污？这种人连修都不修，你讲那么高他连碰都不碰，因为他跟你们挡得远远的。那为了度这个人，只好给他一点染污。那这个在我们来讲，开这种方便他怎么可以？但问题不开这种方便，他永远没机会。所以我要举一个例子，有人讲说，师父啊，你怎么可以让他吃荤的、哦、你这样讲，你这不能乱开方便。我说那你比较行，你去跟他讲。结果到最后他回来，我说结果怎么样，我也让他吃荤的。那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他说如果吃素他就不学我？那你吃荤的当然是个罪过，就是 其实也未必啊，就是说这要看你放在哪里，菩萨戒。但在这法里面还有很多尊贵的法，你就拿这个去挡所有的。当然我希望他未来也能吃素，可是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去吃吧，因为他如果不让他吃，后面所有善法都没了。哦，啊，你就在讲说怎么可以开方便，我说你帮有办法你讲，你如果能讲到比我还行，我赞叹你，反正没有的话，那你讲不是白讲，这就是一个现实。众生的根性又不是那么一刀两断，好就好，坏就坏，学就专，完全学，烦恼可是夹在里面的，善当中带恶，恶当中带善，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把它砍下来？像我们现在里面其实每一个善念里面还带着恶，那有时候恶里面还带了一点惭愧，你怎么分啊？你只能告诉你说啊，以身善令增长，以身恶令断，你知道这样啊，把它分开来，不要完全混在一块啊。所以有人讲说啊，师父不要再问了，就都算我的错好了。我说啊，我又不是急着找人垫底，我这种师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也不要一直算了。我就好像说找个人来说过失，那种事情就解决了。那我们重点是教育，又不是要找人来担那个过失。对就对，错就错。如果现在不讲清楚，你下一步怎么走？对不对？你要利用这种是非对错在学习的，你要急着把它论出来。我们又不是在论这个是非对错，我们重点是利用是非对错在学习的，特别又不是世间人，找个人来讲承担起来，我们就没责任。这个不是这个教育啊，是不是？好，所以他讲说，这里面有这个意义啊，好、哦，护持活如活在啊奇缘呐、啊，有意罪婆罗门来到佛所求作比丘，活持阿难以剃头，啊、哦，着法衣。醉酒即行，精怪己身呼为比丘，即便走去。诸比丘问佛：何以听此醉婆罗门作比丘？佛言：此婆罗门无量劫中初无出家心，今因罪故暂发为心。以是因缘故，后当出家得道。我当然知道你会回去啊，那早就算好了。好啊，不过你来的我就带一点礼物给你，那就带回去了，啊、再慢慢长。哎，那个树种子的种啊，那飘飘飘下去，然后开花，因缘时节到了就开了，对不对？在佛陀经典里面也有一群人啊，那个像那个宝积经不是吗？那个外道来的，从前佛一到现在都还在外道。啊，不过当初不过就是跟佛陀那辩，那辩觉得那这个人讲的还可以，就这么一点，这样又轻慢又认可，就这样出家的。所以这样一出家以后，外道性还在。那隔多久的外道性还在？所以当佛讲甚深法的，全跑光了，一口气就跑了500人。哦，我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们说法跑500人，还好我们也没有500人。啊，如果一口气跑500人，多没面子嘛。那佛陀当然也不在乎啊，反正他知道因缘到了，所以他就用化比丘去度他，他不是用他自己活，他就用化比丘跟他混，混到最后再把他带回来。就这500比丘一走，然后以这样的因缘得度回来，在问答当中又度当活在这个法会当中，还有没度的是这500位离开回来的人，那时候才度的。那很妙啊，随时利用一切因缘度化啊！你看，他也是因为这么一个很傲慢的一点善念，那后来出家，出家之后外道心还是浓厚，但终究还是会得度。那如果这个种子不种，那永远没机会，好，是不是？所以以这个因缘啊，就是说，如是种种因缘，出家之力功德无量，以是故啊，白衣虽有五戒，不如出家。当然我们现在重点是这个是极微小的，那何况如果我们也有呢，我们如果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这个出家的心呢，那更是宝啊啊！所以有时候当然我们在做不一定每个人是修念佛法门，如果你信得过念佛法门，其实你离 脱离轮回就差这几年，假如你信得过，你信得过就在这一段，你如果知道这种中间的缘起道理的话，你也信得过，你就你有很多因缘不具足，就像他有很多因缘不具足，但既必很不具足，但种子在，就看谁来接引。所以你看这个接引，只要因为有佛来接引，所以才会发愿就时时常随佛学，哪里有佛往哪里去。因为以我的这种能耐，这个末法当中诸多障碍因缘，我很难修，那我不如带着这个宝贵的这一点种子，然后去亲近如来，由他的智慧来接引我。所以变成永远知道佛在十方，并不是只有一佛，那十方佛在哪里，哪里有佛我就哪里去，那哪个佛更有缘最容易成就，我就选择这个佛。所以不问其他，就是一份念头常随佛学，依着面对佛守住这个难得的菩提心，务必让佛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养这个菩提心，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给败坏掉，就是这种想法而已，哎，就是为了守护它。好，那我们这里面有谈到这个出家在家，你看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道理大约差不多啦，那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哈，就是因为家本身的这一份烦恼哈，不然我们姑且念一下哈，诸菩萨或在家分或出家分，虽复同于如是四法正勤修学啊，第五页哈，而出家者与在家者甚大殊异，甚大高深啊，所以则何？当知一切出家菩萨与其父母妻子亲属色受过患，皆得解脱。这个解脱的意思就我没关系了。好，那你看我们现在有多少过失？我们其实过失都会有啦，但至少我觉得修行很现实。我有些没放下，但我能放的我尽量放。嘿，这很现实的吧？你既然知道他的过失，你就尽量要舍掉了。那你不要故意去沾染他，好，不要故意去纵容他。哦，所以他讲说，以父母妻子亲属色受过患，由他连结出来的过患，我皆得解脱。好，父母这样的一个情缘，妻子这些东西啊，这个慢慢少了，所以无形中这份障道因缘也相对少。所以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出家有时候久了以后，在这种生活当中或许有点苦恼，完了就不懂得珍惜。但我也却常碰到很多之前想出家后来没出家，年纪大以后再跟我讲，哎呀可惜，那我就笑笑，哎呀也可以修，我心里讲好李家在，好李家在，我很侥幸的，我竟然能有这么一个因缘。那有的人就讲说，哎呀我们在家就好，等到进去以后有很多因缘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偶尔都会这样讲，哎呀出家好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讲，讲完就没我的事了，免得他以后师父你当初为什么没鼓励我，我怕被你这样骂，所以我讲哎呀出家好，讲完了，讲过了，录音下来了，该要跟我没事了，你要不出家这个宝看你要不要了。当然这也是开玩笑啦，他意思就是说我该提醒你提醒你，再过来不用我去巴结你，最重要其实看你有没有福报，等你走过一趟，你可能在这一条在家路里面慢慢长长的还蛮欢喜的。但我觉得八苦绝对不虚假，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老病死紧跟着，从来没有可以免除的。然后回头到最后这一份恩爱的生活，到最后才难割难舍，那难割难舍又不能不割，这时候就想到师父了，可是我也无可奈何了，因为这种爱又不是说割就割的，爱本身就是我就是爱，没有爱之外，没有烦恼之外的我，谁割谁啊，怎么割也是烦恼，整块黑的切来切去都是黑的，爱就是爱，切来切去，最多只是表面理性割掉那一份挂爱心，岂是说割就割，对不对？不可能的。所以到这个节骨眼了，总到最后了， 应该做抉择的时候再讲。我所以常常讲说，面对到这样，我们也种种安慰啊，哎呀，你做了很多善法，当然因为他也的确有善法，可是我们现在越来越理性，真的放得下吗？有一位，我这样讲有点，不过还好吧，哎，出家没多久，后来还俗，还俗之后就结婚，结婚有一个孩子也很可爱，可爱可爱，后来癌症，癌末，还很年轻，后来有法师请我去，我就尽量讲嘛，他就录音下来，因为有种种苦恼。那我在看那个小孩子还真可爱啊，这很麻烦的。如果不可爱还好，偏偏很可爱。我想这人很可爱，这很麻烦的，很可爱。就算我跟你开示，你真的放得下，那我要被比世尊还厉害。那个对吧？难陀都活都要用神通了，那么一口气就让你放下。其实我心里都有数，我尽力而为。但因为久了，我们也知道。你要没有一点善根，我还真能难度。所以我在讲完，他比较欢喜，所以他录下来就一直听。但我心里也有点担忧，就说真的吗？为什么？我讲完就那几分钟，听了你再反复听。可是你知道，我所有力量都抵不过你那个孩子哦。他只要跟你爸一抱，你就完了，对不对？你信不信？他这样讲说。爸爸你好好走，我会管他，不说还好，一吵你就垮了，对不对？太可爱了。那时候要不孝子，你说哎呀早死算了，偏偏他那么可爱又那么懂事，哇，这下你很惨了，爱别离苦啊，这么一个因缘岔开。所以我那这个我尽力跟他谈，以他所过爱的跟他谈，谈完他后来他们有讲说他比较放下了。但我就这个事情让我想到很多的东西。我们有时候处在一个很珍贵的这个境地里面，但你却然因为一些的东西给动摇，十足可惜啊。然后到最后呢，那做的答案不是早也知道吗？你再可爱也还要放啊，是不是？那放了又怎么样？不放又怎么样？轮回啊，眼前苦还小事哦，后面轮回苦不会停哦。所以因为看到这一点，我们才会集中精神，今天再苦就这一辈子苦到底而已，完了。所以临终者也都是这样，所以要念佛的人到最后他就讲说，我不会期待临终不病苦，因为那机会不大，我就把它当作必然现前，免得我在那里为了病苦生见，然后在那里爱着苦，如是业如是报，不是这样吗？本来就苦，但我苦的有意，苦完今生再不再苦。我对佛法有这么十足的信心，无量劫的苦就到此，所以苦中带着一种欢喜，就到此而已。而不是为了苦又再看一下，哎呀，佛你怎么没来？懂？你这样又走偏了，你又掉下去了，又走到另外一块地，那你弄到最后就乱掉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就念我念的，他没有真实的知见跟信心，所以到最后又乱掉了。所以有的人就跟他讲，你就好好专心念，你要一心不乱。那有些居士说，我能念不来啊。我光换个药，一天换个药要三四个小时，痛啊！我怎么念？怎么念得来？他说我念无法专心啊，所以他越跟他讲一心不乱，他越难过，因为不可能嘛。换你来看看，你知道那个很不舒服，很难过，那个整个身体烂掉了，那个到最后很恐怖的，有的人那个整个人都扭曲掉。那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如果一直讲说不要苦，那是不可能的。其实你应该接受，但你要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法上的认知， 这就是我过去业，这样的苦是因为颠倒而来，我因此务必放下，否则这个苦无止无尽。借着苦得启发得觉悟的，不是在那里想逃避苦，这个观念刚好是倒过来的，这种观念会让你在临终会懊恼的，是不是？很多东西弄错了，他就说哎呀，怎么火都没加持，到底有没有火？有啊，问题你就又弄错了，哎。所以这里面讲，你看啊，又护一切出家菩萨，为色受父母亲属，淫农三姑啊，啊三姑是王爷啊等种种艰辛巨物忧苦，然后也都能解脱。好，这些为了维持家，所以一个可爱处，它会衍生多少东西，它就觉得整个连结出来。所以我们要讲说，你看一个道场。如果我们把它弘扬佛法，那这个功德无量，所有护持的人他可以衍生无量功德。如果你用执着的话，那就可麻烦了，光水电都弄死你了，你信不信？不太很可怕的呢。那么一下那里那里我们自己就管过，你想哎呦，到底是福报大还是业障大？那你如果把它用对了就对了，那没有的话那很可怕的啦，就整个就在那里头，就像这样。但如果你把它转为是一个修行的话，每一个忍耐，每一个修行，每一个付出都变成有意义的，是，否则的话光这样的纠缠啊，何时了？但我们现在难得一身轻啊，哎，没这个挂碍，有的是为利益众生，本身没这个牵挂啊，忙的是众生的利益事，自己本身慢慢放下。但如果你有这种心态，有些苦加注在你身上，你也知道哎呀，就有点那个我们讲章讲，不为自己为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个心就会慢慢浮现，因为目标很清楚，价值定位的很清楚，这些苦没什么，这个苦让我正在道上，他有这样一个经常正念，所以他的苦不会掉到苦里面去计较，他把这个苦定位成这是修行上的磨练跟质量，这个时候就味道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心智要苦啊，意趣要乐。心智苦要煎熬，但背后隐藏了对法的欢喜信任。所以说他，你看这个时候很矛盾，对不对？但我说矛盾矛盾，世间到处都是。为什么父母为子女的辛苦却也乐？你看是不是一样？他只要他再怎么辛苦，只要看看孩子快乐，他就很乐了。那我们修行也是啊，只是认知不大一样而已。好，再来我们看那个这个其他细节，我们就大家看哈。我只是说点出了源头，知道家跟出家，这时候比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好，不会到最后被人家那种似是而非。哎呀，现在修行不一定要出家，只是你倒霉，我们不能出家应该是业障，你不要把它当作完了是侥幸啊，不能出家是业障，因为它就是束缚。所以有时候我们弄到最后，很多的观念在很多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啊，在我们当中已经流传很久了，所以有些团体它是不鼓励出家的。所以这么一个观念，有些是一个大德讲这种不鼓励出家的，这违背圣教。我不随便乱提应该，但出家向来都是鼓励的，八大人觉不是这样吗？常念三依瓦钵，自愿出家。那你们一口气讲那个经，另外一口叫人家不要出家，你有病啊？是不是？他本来就出家，本来就是出烦恼家，就是理所当然的，这没有不出家的。所以弄到最后，有时候就是叫做混乱之间。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就跟人家讲：“哎呀，不一定要出家。”简单来讲，你没办法守护这么宝贵的出家法，所以不得已，否则的话应该是出家。哦，那再不行，你应该心生惭愧，或是心生皈依。我假如未来有因缘，我当出家，这是欢喜心，这个东西不能模糊的。所以很多观念，一个人，哎呀，我不要出家，这里面其实隐藏了很多对佛法的一种不正信。 这个观念才一，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东西是已经出现了好多上观念上的模糊。那我们如果没有厘清，我们也跟着这样讲。那只有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其实你对出家法认识大概有问题的，对不对？我觉得你出家那么苦恼，苦恼是我的事啊，出家好法好好就是好啊，很惭愧我没修好，但我还很侥幸出了家，你没有，很可惜。那一副那种小孩子跟人家争吵的样子，对不对？对不对？不好不好还比你好，对不对？那么弄到最后，人家讲的很多道理，你看你们出家人如何如何如何，那我们在家又怎么样？你听完我也有啊，那你怎么弄到最后？说的也是呢，那就那你自己在颠倒了。你应该讲出家法很好，只是我应该好好安住出家法。你怎么弄到最后连知见都被人家带着走？是不是？哎，好，这个我们这里面啊，因为。这个我们讲乐断乐修啊，其实啊有那种饮食卧具啊，我们要知足啊，四圣种嘛，最后才讲乐断乐修啊。那前面那个知足向来就是我们出家人该有的，所以后来我们看这里面有谈啊，那个宝积经啊，我们稍微念一下。佛言长者出家菩萨应如是解，我以何言舍业出家，为修慧故，勤加精进如旧投篮，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不是知识，他是在修。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你看，那个本身心地观经是不是有这样这句话？他如何观察缘起，这个就是出家道。所以你一条路很清楚，你不能模糊掉，这就是你的修行的路。否则的话，你无法去定位那个出家的最根源的本质。所以整个修行必须去向这个地方啊，又回到没关系啦，我就是未修慧故啊，如旧他然，因作思念，我今住于四圣种，乐行陀陀。你看出家菩萨哦，不是声闻在这修陀陀，菩萨也修陀陀。为什么？陀陀的意思就是抖擞精神，振奋那个抖擞起来，所以那个为了向道，大方一点，把所有关爱事一口给他甩开，然后一心向前，这种很勇猛抖擞，一般人头头好像一定理光头，拿个西藏，好像那种以前电影讲那个，我把说那个乱讲，头就是一种抖擞精神的意思，所以修道的那份勇猛，我有那种修的那个。有一种那种很非常策立自己的那些啊，所以他有四圣种啊。这个四圣种，我们简单讲就是出家菩萨随所有依啊，因生喜之足、叹美之足，就是我们讲的喜足啦。你一定要在这里，你不要在那个形式上，你应该是从这个道理，喜足够用了。够我修行，够就好，免得麻烦。就这样，不是少欲，是知足。所以他这里叹美知足，那明明不好，可以，你不知道，他够我修行，修行最好，那个只要有就好。为什么再多浪费时间了就挂碍了？所以那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反复酝酿，所以很多东西你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简单了，好。所以衣服如实啊，然后呢，饮食也如此啊，有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大家看比较容易懂，但这中间最主要是他能知足啊，能喜足啊。所以生活上为什么要起食？为什么这些？注意，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要减少挂碍，但千万不要把它导到最后，为了这个弄得更复杂。所以在我们现在生活环境里面，你这个精神就算你没办法做到，你也要，你很多现实环境没办法做到，但你要有个观念，这些东西凡是让你多生爱着上道修行的，能少尽量少。那有时候我们为了修行啊，张罗很多，看似为修行，结果反而被这些琐碎事情给干扰了。 所以忘了这个东西的最核心本质的东西。好，有时候我们重视它的表，但却没有忘了它的理，结果修行变成在旁边张罗，给耽搁太多事情了。要真正的淡泊，真正的喜足啊，这时候你会发觉你很单纯，这你不用去用，你就很自然了。这种对于身上的一个受用的东西，有一件可以搭的袈裟，哎呀，好了好了，哎，有这样的一个很，你会发觉这样的喜足，其实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独立。我慢慢很多东西不容易牵挂了，这个东西有没有没关系啊，随你用，啊，有就有，没有没关系。你会发觉这种东西，哎呀，随你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哎，我随便了，你要这样，哎，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哎，光这么想，所以我那时候想说，现在人玄奘大师如果处在这个时，我们如果要向玄奘大师出去，那个玄奘大师不背一个那个，我们大概要用货柜车，因为他要这种棉被、这种电风扇，啊，还有万金油、豆蔻油，我们这边豆蔻油，而且万一有蚊子咬，万一，随便一万，那这个不用货柜车你还能去吗？你有想说，你那个想象玄奘大师背了很多东西，结果在沙漠就累死，因为太多哦。他们走过就一条路，看到那个玄奘大师，为什么？因为背太多东西，终身药品占一半。停下来。好，我们稍微耽搁一点时间。这个在于解释律论后来也有讲，他因为他重点是在调练心、调修定，但他为了成就这个，有的人得了定，或者是如何守护这个定，如何成就这个定、增进这个定，他就讲出了重，说剔除虚法，就是让身心外在单纯，然后自己的身心各方面的守护啊都要简单。讲到最后在第八页里面讲啊，他说你注意看啊，这里面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其实本来我也不想要列出来啦，但我列出来是方便大家哦，我们讲完课，因为不管要时间要增加很多，所以我列出来本来也是提供大家思考而已的。好，所以这个里面讲说，用这种有四个哈，有四种观察处，好，最后一行，如是精勤如理作意，乃得名为出家之想及沙门想。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修道人，他有他应该注意思维的地方，这种22个想啊，就是我们应该努力不断啊，你应该要往这边去思维，这才是你下手，这是我们的出家道。当然我刚才最核心的就是说，当一个核心有的话，后面这些都好谈啊，后面就顺着这个道理来了。所以凡是能顺向解脱道的、菩萨道的这个地方，所有的分支都是你该修的。所以后来你在修，不管是37道品啊，或是其他道理啊，任何法门都会走在这里。那你会知道，现在很多人就讲说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对。但这个一门深入，它意思叫你专注。但任何一门一定承载了所有佛法的内涵，任何一门不离开四圣谛。只是它表现为一门，所以一门其实要重，你看有的人讲一门深入，他要福德资粮具足啊，少善根福德不得往生啊。什么叫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你试看看无贪无嗔无痴怎么弄。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就把它忽略了。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当我们这个道理往这边走的时候，有些地方少了这个因，就不会有这个果。我常念的就是信为意义，意为其意。那因为我想精进精进不来，最主要是我的善法欲没有。善法欲没有的话，我的精进就会很勉强。那善法欲为什么没有？不信呢、啊？说我信啊，没，你还没信，你那个信不算的。所以你应该 知道你的源头在性不够正确，你的性留在表层，所以你的善法意不够积极。因为你善意法意不够积极，不够真，不够强的时候，你的精进力就不容易生，这叫因果关系。那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就帮助我们知道说应该往哪里下手。所以这个时候莲花姐叫做福德资粮具足。所以种种的一个善法里面，它有互相支撑的，就阿含经讲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它会互相支撑的。所以你刚开始会百废待举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你就先忍耐一下，它的进步会一直一速度会越来越快。以前在因为样样都不行啊，所以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在挖地基的时候，那都没成果，弄老半天怎么连个样子都没有，挖地基。但一旦挖好，开始咚咚咚一层一层就开始了，因为这个法有一点样子，这个法有这个样子，这两个法有样子的就相互增上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一下起来，那这个也有样子，那个也有样子，慈悲心也有了，无常观也出来了，种种的观念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变成法法增上，一直一直速度就开始快了。那你那么这个也缺那也缺，你刚开始以后当然很辛苦，忍一点，你要让它产生作用，一旦产生作用，法跟法就会支撑起来了。哎，那最后这个文殊师利哈，佛土严禁经里面讲啊，他讲菩萨有一法即成正真为最正觉啊，啊，重新转成严禁佛果。我们在阿含经不是有一个法，就怎么样一个法直下能通七觉七觉啊啊，然后证阿罗汉。有人问一法啊，问到那一法叫安那波那法。安那波法从一开始四念处七觉知，到二明解脱，一口气一个法全包。所以阿含经就有讲到这个道理啊。这里面讲了另外一个，怎么样一个法能严禁国土？何谓一？那个法门是什么？心常哀悯嫉妒众生，心发自真人和道心。好，那就往再讲，何谓自真人和道心？曰：以发道心不行诸法。那何所不行？曰：不行三垢家业诸力，自存出家不以众养。好，从心本愿，常从师法。难道出家？何谓出家所从法行？曰：修正啊，正真行，奉一切法。何谓正真一切之法？之法曰：分别小了因种诸路五因啊，十二路啊。何为因种？何为小了？曰：有为无为法，皆是五因。解因如幻所着，名为自因本空，是为小了犯法本集。从对而有破判，本末不见，有恶不见，无念亦无妄，乃啊无妄想，此乃专修奉行出家成菩萨行，不舍众生。你看，所以出家怎么？他讲说，出家到最后是要修什么？这个自真人和道心，以成就那一份严禁国土。可是回头看，原来它最根源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本身心地观经所讲的，它是观缘起不了。所以一条路看是一个很笼统的，不是，其实它很具体。我的出家道是从这里定位的，离开这个定位，你就不容易感受出家的那一份庄严。所以我们既然出家了，一心追求的是这份的正见，一直修了这个法，然后从这里衍生出家 其他的出家住道法就随顺跟上来的。你这时候的出家戒法就是出家戒法，就不是看似这个戒法不像出家戒法，因为你没有那个核心的点让你的正见，你的见成为正见，你没有这个核心的东西，你的思维就不容易成为正思维，你的戒定慧就不能成为三真上学。所以这时候你才发觉，当我们路都守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它的积功累德，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作用就浮现出来。这时候你就容易感受到出家的庄严，这份出家人的自信跟喜乐就出来。所以我后面来讲说， 从亲近出家法中获得修道的清安喜乐与自尊自信。这个不是傲慢的哦，这是从法里面来的。哎，这个时间关系啊，不过我想利用这么一个，其实三天也不过就是前后大概六个小时啦，要详细把一个出家的道理讲清楚也不容易，不过还好大家都有底子的，我们只要再利用这几个小时点出他的几个大家可能会忽略的，或是说本来以以为常却不是真正知道他的道理，利用这个几个小时假如能点出这个核心的地方啊，那也算是有所交代的。好，我们就到此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